题目。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好，我们今天晚上啊，那个 counseling 的 mini book， 今天我不讲，因为这一课分量很多。教会论呢、啊，在系统神学里面是个大论。我们在系统神学里面，神论、教会论，圣灵论，这三个论呢，都是 size 比较大的啊，配搭其他四个比较不是那么多，所以这个页数是比较多的啊。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这个能够快点把它看完啊。那这个第44课呢，它是探讨教会，主要教会的本质，因为教会的标志啦，教会的目的呢，都跟教会的本质有关联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觉得宗教改革的时候的主战场是什么？那1517年而有的宗改啊，这宗改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那个主战场啊，是比如说因信称义啊，像这样的一些的。论点呢、啊？其实宗教改革的主战场是教会，是教会的本质，因为对教会本质的看法改变了，导致呢，这个导致有许多的，譬如说，对杯柄的看法也跟着不同，那么做法不同，于是这不仅是路德方跟天主教方之间有这么大的差异。而且在路德阵营的里面呢，Karl Stott， 那时他在威登堡大学的同事 ，Karl Stott 也跟他有不一样的看法。那 Karl Stott 的看法基本上跟慈运里的看法是一致的啊。我们知道后来慈运里这一方、路德这一方、天主教这三方的看法通通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就导致。宗改的时候彼此之间的那种论战啊，打的是非常非常的热烈。实际上路德关乎波饼的问题啊，就是关乎那个 sacrament 的主餐的问题啊，他写过不少的论文啊。好，所以那么我们常说这个宗改的时候呢，是1517啊，1517呢也是星星之火。不小心燎原了，因为路德本人没有说要去做这个改革了啊。当这事情爆发以后呢，他又是不肯把他所讲出去他认为对的东西收回来，所以这个然后呢，天主教方有一个著名的也是学者了 ，Eck 啊，叫Johann Meyer von Eck， 那么他当时他这方面研究很多，他想。我要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怎么解决呢？我来想办法跟他辩论啊，因为这事情爆发以后呢，在奥古斯丁修会的高层呢，就告诉他们这个修士啊，路德，你给我安静点，不要再讲话了。这路德1517以后，他基本上他就不讲话了。虽然是如此吧，那么但是对方呢，一直想要诱他出来讲话啊。所以1519年呢，就有迈尔，就有点像那个《三国演义》啊，他就出来讨战。那路德坚壁清野，后来没有想到威登堡的另外一个教授 Karl Stott， 他跳出来了，他看不过，他就跳出来要跟 Eck 辩论。然后就是1519年6月到7月在莱比锡啊，我们上回宗改的时候还特别到。莱比锡啊，不过那些辩论的场地啊等等啊，因为战火在几百年前都看不到了。我们去那边可以看到原来的场地上的另外的一些建筑啊。那路德他们这帮人呢跟去了，主辩是莱比锡在莱比锡主辩是 Eck 跟 Karl Stott， Karl Stott 他好像是蛮有钱的，他去他一个人就搞了一车， 带了200本书，辩论的时候一直在翻书。那 Eck 就说你这样辩论不公平啊，辩论就辩论，你怎么可以看书呢？因为当时的规矩就是辩论是不看书的，所以这一不看书呢，这个卡尔萨就败下阵来了。那个时候真的看起来没办法哈，那就把路德推到火线上。就路德一上去以后，OK，我们这边讲义上提到哈，迈尔就迫使路德承认他的立场呢，跟百年前的约翰胡斯是一样的，就是认为救恩是恩典。我们今天讲救恩，其实救恩这个字，salvation 这个字本身它没有恩典的味道在里面。那 salvation 它比较是释放，就释放，一种从罪中得到释放。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为救恩。那 salvation 是根据神的恩惠啊，这是 John Huss 他的论点。那么好，第二步呢，他又迫使路德承认1415年的康斯坦斯大会把 John Huss 送上焚火柱，这个决议也是错的。所以这一下子路德呢，他不只是得罪了天主教教会，而且他得罪了 Councils。 这 Councils 是在当时的欧洲的人士都认为说他是凌驾在教皇之上，就是一个好像国民大会一样这样。好，那么迈尔就证明路德你就是个异端，你跟 John Huss 是一丘之貉，对不对？所以迈尔就都是够了，我已经得到证据了，路德已经输了啊，死罪难逃，他就回头到梵蒂冈去申请判路德的那个教谕啊，这个教谕，这个、教谕是1520年6月15号的时候宣布的哈、啊，宣布就是说主啊，兴起啊！意思就是说，路德这个人呢，杀无赦，格杀勿论。因此，路德在1520年以后，他从那时候起，他基本上就是在 Saxony 这个诸侯国，他不敢出去啊。那么，路德碰到这样的一个挑战的时候怎么办呢？那我们说宗改是1517年，其实真正的宗改哈是1520，因为路德最精彩的是1520，他发表了5篇。文章，这路德最厉害的就是他在非常尖锐的时候，非常critical 的时候，他会讲出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东西。OK， 所以1520年他发表了5篇改变时代的论文啊。第一，五月论上工啊，所有的职业都是神的呼召，这还得了？只要是好的职业，他说都是神的呼召。那一下子就好像吹了一口气啊，春天到了，把整个百行各业都给弄得红红火火的，是吧？这的确来说，这宗教改革对现代的文明啊有推波助澜。那本来做这个城市设计的，早八晚五或者怎么样，就觉得是为了生活讨生活。突然之间他觉得哇，是神呼召我去做一个电脑工程师，那我也要好好在工作上侍奉神啊，他就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么平行而坐都是上工啊，那等于是把整个社会啊镀上了一层属灵的金啊。第二，六月的时候他写了一篇论罗马的教皇，他教皇的权啊，这个是路德论到 papacy最早的一篇论文，他不认为地上的众教会在地上还要有个头，我们有个头耶稣就够了，干嘛地上有个头，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啊。那这样的话那么梵蒂冈的这个天主教的大主教那怎么说呢？就他认为，他说我会尊敬你啊，我还是尊敬你，那么但是你呢必须伏在圣殿的权柄之下。所以这个六月这篇文章，它是把整个当时的基督教教会至少在罗马天主教这边呢，把他的 headship 给换了，从 Pope 换成 Bible。 其实这也是宗教改革的一个最大的冲突， 到底谁说了算？从前是教皇，现在是 no， 现在是圣经说了算。圣经突然之间呢，这个 inerrancy 这个教义啊，可以说是在中改的时候啊，恢复起来。对 inerrancy 圣经无误的，所谓圣经无误啊，它不只是强调无误，强调因为它无误啊，对。因为他是神的话，所以他无误。还有呢，因为他是神的话，他是绝对的权柄。那我们讲 inerrancy， 不要把它讲成有没有错，应该把它看成说到底谁说了算。而且他的话也蛮重的，他说如果你不这样的话，你就是敌基督。所以因此呢，在中改的时候，到了中期之后，路德跟对方的攻防啊，就说。教宗啊，就是敌基督。到今天还有很多的更正教的信徒认为，梵蒂冈的教皇呢就是敌基督哈。到了八月呢，八月、十月、十一月这三个月呢，越来越精彩。因为什么？因为天主教方是在1520年的六月呢，6月15日就发布了 Xsearch， 就是主啊兴起，这个是他们的谕令啊，就是。格杀无论谕令啊。那么那这个谕令出来以后，它有半年的 grace period。 那么到了12月的时候呢，你要再不悔改的话，我们就对不起了。那路德丝毫没有悔改的迹象，而且他这个你看5月、6月、8月、10月、11月，这个越来越过分啊，越来越精彩。一般来说，八、十、十一这三篇文章是很出名的。5月、6月，其实5月、6月这两篇文章也很重要，只是这个比较少去提。那么八月这个是德意志基督徒贵族书，他是说有这个教皇制啊，他有三道的这个教皇呢，他一共有三道的城墙保护他自己。第一个，他说呢，世俗的力量呢，没有权来审判我们教廷，because我们是神圣的，你们是世俗的，你们没有资格碰我。二，唯有教皇升任来解释圣经。谁来解释圣经？权力在我破，在我教皇。你们呢？所以天主教直到今天呢，你会发觉天主教教会跟天主教的信徒都没有习惯读圣经，他也不会去推广。第三个呢，就说好，召开大会。这个大会什么叫大会？大会就是说，当教会处理事情摆不平的时候呢，好。我讲了你们不听，好，那我们现在就召开全民大会，就是众教会的大会，这个大会来处理事情。所以在整个天主教历史上，通常不会开的很多啊。那么像宗教改革的时候，1545年开了 Trent 天特大会，开了40年。那么过去这些年也有开过梵蒂冈的大会啊，这样。那么，所以这个八月份，这个致德意志基督徒贵族书，它的主要意思就是说，现在呢，我们基督教国，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主要还是神圣罗马帝国啊，除了帝国之外呢，就是法国，就两个大的国家。此外呢，法国神圣罗马帝国。还有 Pope， 就是天主教皇，可以说这样说哈。那么要如何要来处理这样的一个局面呢？所以他认为说，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它主体是 Germany， 那德国还没有统一，所以这块土地上有很多很多的城邦，大概有两百多个城邦，包括比较大的诸侯。 啊，你们呐、啊，你们有责任，你们有责任要起来处理目前的光景。所以他把这三道教皇制给城墙都推倒了，然后他说：“圣徒皆祭司，我们都是祭司。圣经呢是开放给众教徒的，人人都可以读，人人都可以起来解释啊。那么改良教会呢，是大家都有责任，特别是你们这些贵族。这个也可以说，路德本来指望教会内部改革。”不可能的，他知道不可能，所以他把这个盼望呢放到啊，这个放到这些啊这些贵族。事实上，到最后真正能够有效改革的，还不是这些贵族，还是很多的free cities。那时候大概有60多个 free cities 参与改革。这 free cities 都是所谓直辖市，是直属。皇帝了，所以他们除了皇帝呢，天高皇帝远的，他们非常自由的，他们有很多的 free city 都跳出来，站到这个宗教改革这边哈。那么像我们去年9月去玩的，有好几个城市，几乎都是 Rothenburg，还有纽伦堡。啊，纽伦堡这两个城市啊，当时宗改的时候是非常激烈的哈。还有那个一个城市叫什么？我一下说不出来。我们在那边都吃过一些很好东西，像乌斯坦就不是。乌斯坦呢，从头到尾是彻头彻尾的天主教城市。好，10月份呢，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呢，当时的Erasmus 读了以后呢，他说路德跟天主教这方两方撕破脸了，撕破脸了，reconciliation 是不可能啊。就这篇怎么说呢？他是攻击到，打到天主教的七寸，就说，天主教他之所以能够这样的控制整个基督教世界，他是靠着七大圣灵，从出生到死亡。中间最主要圣礼就是主餐礼啊，还有忏悔礼啊，对不对？他说教会被掳到巴比伦，就是教会被掳了，就是被天主教错误的这个圣礼呢给掳走了，尤其是圣餐的变质说啊，他打得非常的凶悍啊。就路德这个人啊，那学问实在是很好，而且他当他在战斗的时候，他知道对方的软肋，对方的 aching toe 在哪里，他就又准又狠又重的打击。说这个10月份这篇文章是非常精彩的，我鼓励基督徒都要去读一读啊，网络上都可以找到有中文翻译的哈。11月呢？就比较稍微平和一点了。这提供到基督徒呢，我们都是自由的，我们不是任何人的奴隶啊。但是呢，我们蒙恩之后呢，我们为着主的缘故呢，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自由拘束起来，来做善功，来服务整个社会。所以，但这篇文章是等于是路德在想象这个新教会的伦理观啊。所以一言本质，你会发觉他对整个新约教会的本质呢。完全有了一个大改变啊！我这把火就烧到了梵蒂冈啊！刚这个谢子呢，就让我帮助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所谓基督教所谓 Protestant，我们对教会的本质的看法为什么有这样剧烈的改变？教会的定义啊，这个 Wayne Grudem 他说，所有时代的一切真信徒的团体哈。聚集在一起，谓之为教会。那么，在这个定义的里面呢，那么，他就是这样来看，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在旧约里面呢，ecclesia 这个希腊文啊，教会这个字呢，在74译本呢就被使用来翻译旧约时代的会众，像《申命记》4章10节，耶和华叫摩西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 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这边遭拒这个字，Gahar 这个字呢，它把它放为 Ecclesiazo， 就这个字是一个动词，召集会众。它的名词呢就 Ecclesia， 啊，跟教会是叫 Cognate， 叫做同系字。所以可以说，在旧约时代呢，就你若从这个 Ecclesia 这个字眼观念去看的话，它就有教会了哈。所以在使徒行传七章三十八节，斯蒂凡的讲道里面讲到这个会众，旧约时会众，他就用着 Ecclesia 这个字眼，只是我们没有翻译成为教会啊。 OK， 我们翻译成会众。还有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节，我们知道这篇是弥赛亚诗，一到二十一节讲了弥赛亚的受苦，到了二十一节的时候，他说，他得了应允啊，得了应允。然后二十二节起呢，就讲到复活了。这个那边就提到说啊，主给他的会众啊，他要呼吁会众起来赞美主啊，会众。那么这个会众其实原文就 ecclesia。那希伯来书二章十二节就引用了诗篇的这一段话 ，OK， 二章十二节，我和神就是主耶稣复活之后，他有神给他的儿女，就是他的会众，就是教会。那么到了新约时代呢，就继续的这个 ecclesia 的这个概念。我们知道这个字眼在福音书里面第一次使用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在那里主耶稣，对彼得说，你是彼得，这个我要把我的教会呢建造在这磐石上。那么这个磐石呢，就是基督，所以天主教认为说这个磐石就是基法，就是彼得，但我们这个解经上很大的不同。那么在那里这因为在旧约哈，在旧约里面磐石是基督，这个经我们现在不去看了，磐石指的基督。神要把教会建造在磐石基督上。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六节，耶稣在那说，我另外有羊，我要把它合为一群，我另外有羊。那另外有羊就是新约时代的会众，现在这群羊呢就是你们这群犹太人，对不对？耶稣把它合为一群。以弗所书二章说，中间的墙拆掉了，合而为一啊，旧新两约的会众合而为一，与我们与圣徒同国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四到三十二节，这篇是讲信心的，这篇非常重要，因为他一直在数旧约时代因的信，这些人都因的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女 ，OK， 那么他们在旧约时代呢，他们是像云彩一样的见证人。那我们是新约时代，那两约呢，其实它有一个连续性的啊，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就是说他们是旧约时代的见证人，所以呢，把教会新约的教会时代跟旧约两个地方把它整个分离开来。成为那么新约教会成为一个新的断代啊，那这个做法其实不合圣经呀。好，这个我们从这个教会的定义先看了第二个呢，它第二个概念就是不可见的和可见的教会，因为这个概念也是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产生的一些神学概念。所谓不可见的就是神看得到我们看不到 invisible， 所谓可见的呢就是基督徒在地上所见的，我们今天比如说北堂这 visible church 看得见。宗教改革的时候呢，他非常强调教会的不可见，为什么呢？因为罗马天主教认为说 we are the church， 我们就是教会，那我们之外就没有教会，我们这儿没有教会。那改教家们认为说他们不吃这一套，他说教会是要在神的眼中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他说教会乃是名录在天上之长子所共聚的总会，天上的，那这个是神那边看到的，对不对？那宗改的时候非常强调 教会的 invisible church 啊，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主知道谁是属他的人，我们不知道，主知道哈、啊。我们看那个Westminster 啊大教育问答是1647年啊，那第一个是讲了不可见的教会，不可见教会乃是过去、现在、将来所有聚集在元首基督之下选民的总和，他给了一些经文啊。那什么他然后要平衡，有个叫做 Visible Church， Visible Church 呢乃是由历代世界各处任性啊，说这概念在这个任性 Confessing the true religion。 今天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但你公开的 Confess 像我们施洗的时候，你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吗？那我承认。你接受圣经是神的话吗？我接受等等啊，对不对？那么这个叫做 confessing。 那你做了 confessing 的 true religion 的人呢、他这边特别加了一个他的儿女啊，这是有那个圣约神学的概念，今天这不讲了。这个组成的群体啊，这个群体是看得见的，看得见。好，我们这个他引了好多经文，都讲到旧约和新约时代看得见的圣徒。所以天主教当他强调教会的可见性的时候，他们坚持的那个教义那个看法叫做 Apostolic Succession， 使徒统序。我们的教会啊是从上面一个教皇来的，上面一个教皇呢是从上上一个来的，一直向上追上去，就是追到了彼得。那彼得呢是从主耶稣给他的，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那边所说的。所以那把天国钥匙在我们手里，我们传承了这样的宗改的时候1500年在我们的手里，这叫使徒统序啊。他们强调这个是唯有使徒统序的教会才是真教会。但是呢宗改这一方认为说不，他说主知道谁是属他人，我们就需要任性，根据圣经来任性。像奥古斯丁的话讲的啊，他的话很幽默啊，他说呢，在可见的教会的外面呢、有很多羊的，然而在可见教会的里面却很多的狼。你说可见的教会是教会，里面有好多狼啊。你说我们今天可见的教会的外面就不再有神的儿女，不见得，上面还外面有一些羊啊，就是 Augustine 的话。所以主耶稣在那个讲的，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天国奥秘的时候，他讲过一点，麦子跟败子，教会当然是败麦子了，败子呢是仇敌种下去的。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应该就薅嘛，我们把它这个拔掉嘛。可主耶稣在讲一句话，不要薅。他说不要好，不要好，因为到了末日的时候，主会派遣天使把那些败子除去，因为事实上在今天在教会的里面，他两个一起长啊，有的时候你说你能分，也不见得能分，有的人你说是麦子，结果一两年以后，他不但不爱主，他连主耶稣都不要了。我从前知道有一个弟兄啊。得救的轰轰烈烈的啊，后来还出来就是很爱主啊，在学校里。突然有一天他不跟随主了，不跟随主还算了，他做了最绝一件事情，他把他的当时买的好多的属灵书籍啊，阿摩鸠干卖掉了。大陆同胞可能听不懂这句话，阿摩鸠干，因为台湾啊那个街上有人买那个旧书旧货啊，叫阿摩鸠干，他就是论斤两就把他书通通啊卖掉了。后来这个弟兄啊，后来他又悔改，回到主面前了。那些弟兄开他玩笑，你再去找阿摩鸠干把你的书买回来啊。OK， 好，我想这个就是说很难讲，就很难讲啊。好的，那么第三个概念呢，就是宇宙教会跟地方教会，可见的不可见的在宗改的时候是一个话题哈。Universal 跟 Local 教会在中国教会啊是一个非常 hot 的一个 topics。 我们知道在1928年以后大陆兴起了所谓的小群啊，小群运动，就是聚会，后来称之为聚会所，他们今天称之为地方教会啊， 那他们一直强调的就是 Universal Church，然后呢，当然他们也讲地方教会，他们从宇宙教会的概念看他们自己，他认为每个地方的教会就是我们是政治标记。我们知道这个华人中间还有一个教派叫做真耶稣啊，True Jesus Church 啊，这真耶稣教会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只有我们是真的，你们都是假的啊，你们都是旁门左道的。那么提示聚会所的概念也差不多这样啊。你们呢？你们都是旁门左道，我们是 overcomer church，我们是得胜者的教会，等等。他有很多。那这个教义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看那个新约圣经啊，你会发觉教会这 ecclesia 这个词汇啊，讲到教会，它有时可以广到地区性的教会。整个地区性的加拉太的众教会啊，地区性的。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像罗马教会，那罗马教会他用一个单数的 ecclesia，但事实上罗马教会不是都在一起聚会，它有好多好多家。在罗马书16章你会发觉好多好多家啊，在甲家、在乙家、在丙家聚会，保罗一个一个跟他问安有没有啊。所以因此呢，那么。那些也叫的教会啊，他也称之为教会，所以小到家庭小组聚会可以说是教会，城市里面的教会可以称为教会。然后 metropolitan 像哥林多啊、Rome 这些大的都会的教会也可以称之为教会啊。还有呢，就以弗所书有讲到Universal Church，它也是用一个单数的 Church 这个字眼啊。好。那么，至于这个字眼是 universal 还是 local 教会呢？要看上下文。那我们知道，地方教会呢，乃是为宇宙性的教会做见证。下面这个第四个部分呢，就教会的譬喻啊。那教会譬喻很多，比如说，教会是神的家啊，他用一个家的概念。那在这个家里面呢，神就是我们的天父了。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对不对啊？那我们彼此呢，又都是兄弟姐妹啊。马太福音12章就讲到，主耶稣，他一天，他的妈妈带着弟弟妹妹来看他了。那主耶稣有人叫说，夫子，你的母亲来找你。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姐妹？凡是遵行神旨意的，都是我的。都是我的这个父母兄弟姐妹。这换句话说，耶稣借那个场合特别的刻意讲到说，在基督里，在父神面前有一个新的家庭关系啊。那么教会呢，它另外一方面，它就是基督的新娘啊。这个概念在以弗所书啊，还有呢，在启示录，末了我们知道高就是羔羊的心腹就是新娘了啊！羔羊的新娘，教会就是羔羊，就是羔羊的心腹新娘啊！我常常跟教会讲说，波饼呢，就是演练我们将来到主那里去的时候那个羔羊的婚宴，所以波饼是非常欢喜快乐，就有点像结婚的 rehearsal。这个 rehearsal 以后，常常弟兄姐妹都会。rehearsal 完以后，都会去吃饭，有时候吃得很好的啊。葡萄树上的枝子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跟主是一棵大的葡萄树，还有我们是橄榄树，被种在它的里面。另外呢，是我们又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啊，我们是一栋房屋，是神所经营的房屋啊，我们是 harvest，我们是将来主要收成的一个 harvest。庄稼熟了，对不对？就是说庄稼熟了。那么，耶稣是房角石呢，我们呢就是挨着房角石搭出来的新圣殿。那另外一方面呢，教会又被称为祭司团，我们都是祭司，一同聚在一起做祭司来服侍神。好，我这些概念，这些概念。还这边还又讲到神的家啊，the house 啊，神的家，建造神的殿，要建造神的殿。 那么，在新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譬喻，就是 the body of Christ， 身体。那么，新约很好玩。新约讲到身体的时候，他不是讲身体会长的，他说这个身体是配搭的。那讲到教会是殿呢，他不是说殿是配搭的，而是说这个殿会生长的。他倒过来，照例讲身体是生长的，殿是配搭的。但是很奇怪，保罗用的时候把它倒过来，身体是配搭的，殿是成长的。啊，很好玩。这是保罗用这个譬喻的时候他的一个用法啊。基督的身体说他是头啊，我们就是肢体啊，在这个头之下的身体里面配搭进去，而且最重要是渐渐成长。基督的身体啊，身体渐渐成长。这个好，我想这个譬喻呢，每个譬喻都有它一个特别的方面去强调啊。那我们用譬喻就是强调他所要强调的。第五个方面呢，这是我们常常会要讨论的，就是关于这个教会和以色列啊。那么以色列这个词汇呢，在我们在旧约有啊，到了新约以后，这个词汇啊继续出现。古德恩呢，他说新约有太多的经文论及教会呢，就是新以色列，就是神的百姓。那如果在这样一个思维想下来的话，那么神就只有一个计划。假如说教会就是以色列，就是神的百姓，那旧约时代神的计划是给他的百姓，是给以色列的话，那么新约时代教会就是那以色列跟百姓的话，那么这个计划不就用在我们的身上吗？那旧约时代是在犹太人中的选民，在新约时代就在教会作为选民来运用他的这个计划。我们刚才提过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还是十二章的这些段落，特别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因着信，他把整个旧约的属灵的伟人啊，都把它串在一起。那说，我们呢，他们还没有进入完全，他们在等我们一同进入完全，我们就是新约时代教会，就十一章的末了，就我们就需要啊，要忍耐。要有信心，要等候啊，等候啊，我们将当我们进入完全的时候，整个旧约时代圣徒就跟我们一同进入完全。那完全当然指的主再来的那个时候了啊。那因此呢，希伯来书十一章对于这个两约之间的共通性啊、合一性呢、是非常的看重。还有就是罗马书第十一章，这一段经文呢，就讲到末日时候的犹太人归属的问题。因为保罗在罗马书九到十一章讨论一个道理，就是说救恩不是说给犹太人吗？怎么搞的犹太人今天都不要救恩？那么而且神呼召我保罗呢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我真是愿意为我自己的骨肉相亲啊，我这个我把命舍了都可以啊。结果神那呼召我，那但是使徒行传26章那边讲到，保罗讲到有时他到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主向他行，主对他说：“你啊，你远远的往外邦人去了，我要把你打发到外邦去了，你不要在这里耗。”犹太人是要归属的，但是呢，这不是你的工作，你的工作是要远远的往外邦去。但是保罗在罗马书九到十一，他还是回头探讨这个题目。那么我们犹太人，我们到底算什么？我们难道就没有救恩？所以他从九十十一啊，所以他承认，救恩呐、诸约、儿子名分呐、神呐、都是我们犹太人的。只可惜我们犹太人，我们拒绝了主，就像那橄榄枝子啊，现在被主摆到一边了。那但是呢，那有个奥秘，我告诉你，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五节有个奥秘告诉你。什么奥秘呢？就是在末后的日子啊，当这个主当救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以色列全家都要悔改，那个时候这橄榄枝子就要接回去了哈，对不对？所以这段经文呢、不是讲到政治的以色列要复活，这完全是错误的结晶。明明讲到是犹太人的 conversion 的归属，跟巴勒斯坦没有关系。 跟耶路撒冷没有关系，是跟犹太人的蒙恩 spiritually 蒙恩有关系。那他们的归属呢，就是以色列全家归属的事情。那这里主要讨论说，罗马书十一章，他也是讲到说，犹太人先归属，然后外邦人大批的蒙恩会归属，到末日是犹太人再来归属，哈，都在一个基督的里面。好，那么但时代论呢，最著名呢就是十九世纪中叶哈出来的时代论，它是把以色列跟教会两个概念把它区分开来。那里面代表性的神学家就是Dr. Schaefer， 他是这个达拉斯神学院的创始人。那么他就变成了神对教会跟以色列有两个不同的计划。神赐给以色列呢是属地的祝福，旧约时代的词汇。那么神赐给我们教会呢是属天的祝福。那么这个不同的，他说在 millennium， 在千年国度的时候看的是最清楚，因为千年国度的时候教会被提到天上去了，当然是天上的祝福，而地上呢这些国度的这些物质性的所谓国度的祝福呢就赐给以色列了。OK。对以色列复活的概念是非常的强烈啊。那么照着这个概念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呢，那么教会什么时候开始呢？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当天教会才开始的，在那之前是没有开始的。旧约根本没有所谓教会，没有所谓教会。这是时代论的看法啊。那么但是时代论自己也知道这个看法，有很多新约旧约经文你挑战你，对不对？比如说以西结书，你若站在那个 Schaefer Dr. Schaefer 的概念的话，以西结书我们教会都不用读了，这是给犹太人读的。犹太人他们要复国啊，要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啊等等的。然后这更难解释，就是大卫要复活，然后在圣殿要进进出出，他们还要献祭啊。那我们不问了，主耶稣不是一次永远献祭了，你怎么还要再来献祭啊？那不是走回头路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这明显跟新约的信息冲突 ，head on 冲突，说这是不对的。所以我常说，真理的解释在新约，而且是特别在使徒的经文，还不是在福音书，在使徒的经文建立。好，那么晚近二三十年的 progressive dispensationalist。那么渐进式的这个时代论者他们修改的看法，什么看法？你会发觉都一样了，跟一般的原来的改革中几乎都一样。什么不同呢？不同就在最后他们还是认为说，唯一不同他们相信哈，他们仍坚持哈，坚持什么呢？旧约时代有关乎以色列的预言呢，都是给以色列的。那千年国度时代呢，就应验在犹太民族的身上。这犹太人他们要信耶稣的，而且他们会住在巴勒斯坦以色列这块土地上，成为一个现代国家 ，millennium 有一千年，为地上的万国来观摩学习。因为耶稣在耶路撒冷，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呢，他们强调说，教会就是教会。教会不是新以色列，以色列是以色列，教会不是新以色列。而且旧约预言的对象也不是给教会，乃是给以色列。他还是抓住这个，其他他们前面这些你们去读，他们都让了啊，进步了，是有进步了。好，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十一章，我们深思一点，就是说，教会是新以色列，是新的神的百姓，因为我们被种到橄榄树，同一棵橄榄树嘛，对不对？同一个基督爱教会，只爱一个教会，他只为一个教会舍己。那你要说旧约的百姓不是教会吗？开玩笑，那旧约他怎么蒙恩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旧约时代是向前看，新约时代是回头看，看的都是同一个十字架，同样的信心啊。回头看的信心跟向前预见的信心是一样的，对不对？好，亚伯拉罕的儿女呢，而且是真儿女。就是因信，要有信心的，出于信心的，他才叫做以色列，新以色列就这个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的哈。所以保罗在罗马书 他也说，信了耶稣的人，他是主的子民，是耶和华的子民。那以弗所书2章也讲到，两下合为一，中间那个墙拆掉了啊，外邦人就跟圣徒同国，都是神家里的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啊，这个是非常，这以上都是保罗的概念。然后呢，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呢，这块是新约的神学啊，讲新约神学的书，第八章尤其是辩证关于新约的问题，covenant new covenant。这新约呢是神赐旧约时代赐给以色列的，那当教会来了就是赐给教会，教会就是以色列嘛，因为只有一个约嘛，对不对？你一个礼物只能送给一个对象，那你又说旧约是要给以色列，教会来了你又给教会，那教会不就是以色列嘛，对不对？好，我想，这主要和以色列犹大家立定新约，这个以色列和犹大家就是指的新约时代的教会说的，教会是真以色列啊。雅各书呢的概念是说，他这个书信是写给散住在12支派的，就是基督徒。他用那个犹太人的概念来讲的，散住在各地的弟兄姐妹啊，12支派就是教会。好，希伯来书作者是雅各，还有呢就是彼得，彼得他的信也是写信分散寄居的哈，还是用旧约的概念来讲到这个，然后呢。彼得前书第二章非常精彩这一章4到10节，他说军中的祭司被拣选的族类圣洁的国民属神的子民，就指的教会，就指的这些都是旧约时代指的犹太人说的词汇，彼得呢把它都用在新约教会的身上。OK，好，我说我们回到这个大的 topic，前面问教会就是以色列也。新以色列、真以色列，好，我们加个"新"和"真"的这个字眼。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这也是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个概念，就是教会跟神的国，教会跟神的国，教会跟神的国。这个富勒创校时代的新约神学教授 George Lab，这赖氏新约神学这个作者。这本书我们图书馆有。他说，国度基本上是神活泼的掌权，那么教会呢是在国度之下的社团，它并不是国度的本身。那耶稣的门徒是属乎国度，属乎国度，但他们并不是国度，国度是神的统治，而教会是一群人。这个讲的简单一点了，就是说教会是强调。神百姓聚集在这里，它是个聚集。那么，神的国呢，是强调在这个地方呢，神的主权在运行，就像一个国家一样，在运行。好，所以刚刚上这个 Dr. Ladd 他的这段话里面看到五件事情：第一个，教会不是国度，但是国度创造了教会，因为主耶稣出来宣扬国度的福音，于是教会就创造出来。就呼召出来，那教会蒙召以后呢，他是起来为国度做见证。OK，教会呢又是国度的器皿，也就是国度要运用教会做器皿来做国度的工作，做见证是其中一个我们为国度所做的工作。还有呢，今天主耶稣把他的国度是交给教会，教会是国度的管理人 （custodian），我们是神国的管理人，所以钥匙呢都在我们教会的手中。我们给人施洗，对不对？我们传扬福音，我们今天建造弟兄姐妹，把他带进到神的国度里。所以神的国不等同于教会，但是呢。两者之间呢，它有一个紧密的连结。当人一蒙恩进入教会以后，他就开始经历到神国的管制和祝福。那么借此呢，末日神的权柄，今天不是要等到末日，而今天呢，他就已经进来了。 对这个圣经上有时候讲耶稣讲说，神的国降临了，对不对？耶稣一出来传道，神的国降临，因为借着教会，神国的权柄，末日的权柄啊，将来权柄，今天提前出现在教会的中间。OK，你看一个人蒙恩以后，就是很奇妙了啊！一个人蒙恩以后呢，他就会讲话跟从前不一样。从前好像不认识耶和华，现在他敬畏神，他爱主，他会寻求主的旨意等等啊，顺服神的话等等。还有呢，基督徒可以胜过罪。我们知道在国度来的时候，罪要整个要驱逐出去啊。那今天呢，提前。因为基督徒进入到神的国，因为神国的权力在我们身上运行中，我们可以胜过罪 ，to certain degree 越多越好。我们可以胜过鬼魔，鬼不敢招惹我们，而且我们可以去赶鬼啊。还有呢，甚至疾病啊，真的有的我们神的儿女可以起来为很多的疾病祷告，求主医治我们，因为这些都是国度的祝福啊，对不对？耶稣来以后，医病的神迹为什么这么多？因为国度来了嘛，对不对？天国进了，天国已经不只是进，天国已经 engage 了，已经进来了。于是教会呢，是活在末日之圣灵的大能中啊。所以教会是个很奇妙的地方啊，末日圣灵的大能今天提早呢，运行在我们中间啊。那最后主耶稣要再来，那到那时候国度就要扩展到所有的造物身上。今天没有，今天只在教会里面。好，我想今天我们时间啊有限，我们把 A section 看完。标记跟目的啊，其实这个也很快哈。好，我想把它，我们剩下7分钟可以了。那你们水平很高，什么 教会的标记啊？教会的，这是宗教改革的时候，教会跟标记是三件事。有问题吗？OK，好，教会标记三个，第一个呢，就是他传扬神的话；第二，他忠心的执行对的sacrament，就是圣礼啊，主餐礼跟洗礼；第三个呢，在改革中又加了一项，就是实施教会纪律。那么天主教讲来讲去，他只抓住一个，就是使徒同序，于是两边就犯冲啊，对不对？那么所以加尔文当他讲到教会纪律，教会要实施属灵纪律这件事情，是因为他1536年他到了日内瓦教会以后，他就告诉日内瓦的市政府，教会要实施属灵的纪律。那是什么意思呢？他告诉政府啊，在我们日内瓦这个城市啊，谁可以进入波饼，谁不能进入波饼啊，我们教会说了算。那个市政府好生气，我们把你请来服侍，你就好好讲道嘛，你管那么多干嘛 ？No， 我也不给他。吵来吵去，吵到1年半以后，他们就把加尔文给赶跑。后来当然又发觉不行，到1541年又把加尔文请回来，加尔文还是讲同样的话。啊，不过这次两边就开始拉拉扯扯，哎，差不多10年以后啊，政府就放了，就说从此以后呢，谁可以进入主的桌子，就是领受饼杯，因为当时教会领受饼杯是很 serious 的一件事情啊，对不对 ？OK， 那这边就是体现了就是所谓的教会纪律啊，教属灵纪律是教会的一个 sign 啊。因为保罗他也讲啊，他说你要是不好好喝主的冰，吃主的杯啊，你会被管教啊，不但会生病，有人都还会死掉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都叫教会纪律哈。那么用这个东西来分辨真假教会，一个教会不好好讲道，讲一些旁门左道，他是不是真教会呢？一个教会不好好播饼等等等等啊，对不对？一个教会不实施属灵纪律，教会里面这个乌烟瘴气的狗屁道灶，你说他是真正教会吗？所以我们也不要说是天主教还是根教是教会 ，no， 就是这三个标记来看。最后古德恩他说教会的目的啊， 这三，第一个是对的神是敬拜，第二个是对的圣徒造就养育，第三是对的世人传福音跟 mercy ministry 啊。那这三个呢，要他认为要保持平衡。那事实上啊，没有一个信徒可以把这三个都做得好，所以呢，末了我们所以保持平衡这件事情最重要是按照这个圣徒的恩赐哈，在有的教会里面，有的人呢、啊，他对 mercy ministry 做得特别好，他很能做，那他就代表教会去做恩赐事工，比如像最近啊，我们不是去到医院去送这资源了、啊，这就是一种恩赐事工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去这个配搭社区去帮助这个帮助社区，我觉得今天教会这方面天主教真的方面做得很好，真的做好。古德恩这段写得不错，他还特别讲到说，当我们做的恩赐事工的时候啊，我们他说包括的参与，就说不要有所得去做，就是我们做就是为了爱而去爱。有点像 Mother Teresa 一样，我们为了爱我们就去爱，非常的 purely 的去做，这样的话呢，对整个社会会产生一种感动的果效。此外他把 Mercy Ministry 跟那个Church and Politics 他有试图某种的结合，他说借着公民运动呢，我们可以影响政府的一些 policy， 这个政府的 policy。那么事实上你知道吗，我三月十号礼拜三的时候，我先跟长老们交通过一件事情。我说我们是华人，我们跟当地的美国人白人不一样，黑人不一样，他们不知道这个 virus 有多凶悍，要怎么办，戴口罩 border control。 那美国人不知道，我说我们成为一个华人教会团体，我们要教育我们周围的教会和周围的团体。不，讲完以后好像没有人响应我哈。但你心里回头来看的话，教会事实上，教会在一些事情上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去影响整个社会，对不对？影响社会的政策，比如说政府可不可以去定这个 abortion 的问题，对不对？那政府的政策跟圣经道德原则更加符合。当机会来的时候，我们甚至要反对社会的不公义。所以这个 Mercy Ministry 可以帮助布道事工，但是 Mercy Ministry 不是取代布道事工。好，我想今天我们这个就讲完了，好不好？啊，不错不错，这是 Chapter 44讲完了。对不起了，今天没有时间给你们问问题了。好、OK， 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啊。那下面就紧接着我们的祷告会。